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祈祷。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主耶稣基督，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所悦纳。奉主名求，阿门。大家在荧光幕的画面上面是会见到几个图案的，大家认不认识呢？ Email、Blogger、Facebook、MeWe、ICQ、MSN、WhatsApp、Signal。有弟兄姊妹仲提我，我留咗个 Sendga 添。冇错啊，呢啲都系唔同年代嘅网络社交平台或者通讯工具嚟。呢啲嘢有一个共通点，就系随着时代嘅过去，佢沟通嘅能力同埋关注度都会大大嘅减低。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实我系一个 blogger 嚟㗎，用咗好多年㗎啦。我会将我嘅代祷信放上去同人交流。而家已经冇人知道呢个 blog 嘅存在啦，但我仍然都会更新嘅。呢个 blog 由当其时嘅一个分享嘅平台，变成而家我嘅生命记录嘅档案柜。已经好少人可以藉着呢个 blog 呢系听到我嘅声音。我嘅声音喺呢个 blog 里面发挥同人交流，同人一起建立生命嗰个嘅能力，嗰个声音已经越来越稀少啦。讲起网络通讯，这个星期呢有个热话，朋友彼此之间都会问啊，你个 WhatsApp 呢转咗做息怒未呢，咁样。事源就係话喺 WhatsApp 嗰度呢就出咗一个嘅条款，就话呢要我哋将一个嘅私人嘅资料呢要同 Facebook 去分享㗎。好多人就因为咁样驚嗰个私隐嘅问题呢，就纷纷呢就搵一啲嘅出路。结果呢一个比较多嘅人选用嘅程式呢就叫做 Signal 啦。话说呢佢係会比少啲个人资料啦，同埋呢佢係会比较安全咁话。有啲人呢亦都同时呢喺度考虑緊呢唔用 Facebook 啦。因为呢发觉佢呢係垄断社交平台，并且呢觉得自己嘅私隐呢唔受到保障。所以呢纷纷都转用一个呢新一代嘅俾钱嘅社交平台，叫做 MeWe 咁。一夜之间，我嘅朋友游色路 MeWe 呢啲咁样嘅地方呢就开佢哋嘅 account。我原本同佢哋通讯开嘅 WhatsApp 啊 Facebook 啊，想睇佢哋嘅资讯呢，嗰、那个声音呢亦都越嚟越稀少啦。我形容呢个状况呢就係、是、一个网络大迁徙。呢啲转咗唔同嘅 apps 嘅朋友呢，喺原本嗰个嘅地方呢，佢嘅声音可能係越嚟越稀少。但佢喺一个新嘅平台里面呢，其实係从来呢都冇係停止过佢哋嗰个活动。佢哋仍然好踊跃。我要听到佢嘅声音，唯一一个方法呢就係、是、我要装一啲新嘅 apps。我要在当中呢继续听到他们的资讯。今天呢我的讲题呢是叫做 God's App。我将会借用这个网络大迁徙的背景呢和大家一起去反思一下今天所读的旧约经文。我也呢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呼召这个上帝和我们之间独特沟通的方式。God's App 是我给呼召的现代版名称。是上帝向我们说话的 apps， 我们要安装，我们要学习，也都要好好的使用，成日的去留意。今天旧约的经课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故事，讲的是撒母耳第一次被主呼召的过程和经历。撒母耳当时在示罗，示罗这个地方呢在约书亚的时代，由于以色列人在聚集并且建立一个会幕，他们设立了耶和华上帝的会幕在这里。自此之后，以色列人有什么大事，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或者是宗教的，都会聚集在那里去一起去商议。那个地方就好像一个首都一样，同埋以色列人也都每年去到这个地方去敬拜。到了撒母耳成长的年代，在示罗这个地方作为耶和华祭司的叫做以利，亦都是撒母耳的师父。以色列人仍然来到敬拜，他们期望的是在这个 大祭司嘅里面咧，系可以听得到上帝嘅启示，帮助佢哋去面对种种嘅困难。但系经文里边讲，以利当时老眼昏花，呢、这个状态除咗讲一个老人家嘅身体状况之外，其实亦都描述紧整个民族嘅状态。经文里面描述，佢话在那些日子，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如果我哋借头先嗰个有关网络通讯作为类比嘅话咧，上帝言语稀少，我哋就会问：究竟系上帝唔讲嘢，定系啲人都过咗档去第二个 apps 咧？去咗一个上帝根本唔存在嘅社交媒体，于是上帝就算点样讲嘢都好，佢哋都觉得上帝嘅言语稀少啦。其实无论喺边个年代，呢件事情都会发生嘅。上帝有上帝讲，人有人唔去听，我哋而家都唔例外，因为我哋都系耶和华上帝曾经对以赛亚先知所讲嘅嗰啲人。咩人呢？嗰啲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花嘅人。作为祭司，以利老眼昏花，耶和华连续几次呼召撒母耳，佢居然系唔知道，亦都唔明白。我见得到佢对上帝嘅敏感度已经早早嘅去失去啦。佢接收上帝说话嘅能力已经系大大嘅减低，怪不得藉着上帝嘅呢个嘅大祭司以利，佢去听到上帝嘅启示嘅以色列人，完全感觉唔到上帝，亦都只觉得耶和华嘅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呢一切都系怪以利过咗档。我哋睇佢点样去管教同埋容忍两个仔，我哋就可以见到以利同佢生活嘅世界嘅主要沟通渠道早已经冇咗上帝。所以无论系撒母耳嘅时期或系而家，我哋都需要一个准确同上帝沟通嘅渠道。对于我哋用啲用智能手机嘅人嚟讲，就即系话我哋要安装翻一个可以同上帝沟通嘅 app， 咁样先至可以同上帝接收佢嘅声音，唔会觉得上帝嘅言语稀少。当我哋接通咗上帝嘅沟通渠道之后咧，我哋就会发觉其实上帝嘅声音绝对冇少到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根本就唔识分辨上帝嘅声音。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声音繁杂，令到我们都很乱。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得分辨或者接收上帝的讯息。就好像一个人去新买了个手机，安了个新的 app， 他走去问你其实这个 app 怎么用。他四围问其实都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只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唉，都不知道人在前面讲的什么。他不懂得用，他不懂得接收，他不懂得分辨。我记得在教会的里面，好多时候喺我成长嘅时候咧，都有唔同嘅弟兄姊妹问紧同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啊，点样去分辨上帝嘅声音？点去接收上帝嘅话语嘅咧？咁我其实初信嘅时候咧，都有同样嘅问题，但系当我去入读神学嘅时候，系一步一步嘅让我理解，原来分辨上帝嘅声音系有三个嘅层次。第一，上帝嘅声音系 keep coming， 系重复嘅。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去呼唤撒母耳，共有四次咁多。头三次他因为都不认识上帝，所以他听不到，亦都认不出来。但是当他第三次再去见到以利，以利说不是啊，但是以利告诉他，他教导了他怎么做之后，他知道了。弟兄姊妹，上帝若果要呼唤你的话，亦都会这样去做。他不止一次向你去表达，他会不断地向你表达，直至你认得他为止。当中可能你会好像撒母耳这样，第一次呢就跑住去找以利，第二第三次呢都已经呢是没那么积极。但是上帝不会放弃你，他会呢派人在你身边去教导你，以至呢能够呢听得到他的声音，认识他。第二，上帝的说话如果要分辨到出来呢，上帝会有一个布局。 上帝对撒母耳嘅呼召，我认为系从佢好细个献给上帝开始。上帝将佢置于以利呢个家庭嘅里边，睇尽佢两个仔嘅恶行，但系佢赐俾佢一个专心侍奉耶和华嘅心。佢冇俾周围嘅事情发生影响。呢一切，我都认为系一个布局，好预备撒母耳喺呢一次上帝俾佢嘅呼召嘅里边，做一个合宜嘅回应，预备佢成为以色列人嘅领袖，带领佢哋入新时代。但是他们成为当以色列人有王做他们当中统治者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同上帝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上帝会预备好一个又一个的场景给我们，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当你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听到上帝向你有指引，听到上帝向你有提醒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扮睇唔到啦。上帝去呼召我哋嘅时候，佢嘅呼召系明明可知的，所以我哋要切记，唔好等到上帝出手叫我哋唔能够再逃避嘅时候，先至回应佢嘅呼召。好多人就喺度问啦：啊，我冇呼召噶，你睇下人哋嗰啲呼召咧就好轰烈噶。对我嚟讲，我都冇乜好轰烈嘅呼召，可能就系因为我冇等到上帝逼我，我先至去回应。弟兄姊妹，千祈唔好等上帝逼你。当上帝逼你嘅时候，嗰、那个呼召可能系你好痛苦嘅一件事。第三个层次就系对你好。撒母耳长大之后咧，耶和华同佢同在，处处看顾。佢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冇落空，并且喺全地都让人知道这个人是听上帝话的撒母耳，这个人是上帝的代言人，这个是先知。相对撒母耳小个的时候，上帝的说话稀少，但是在撒母耳成长了之后，上帝却是在示罗里面显现，以色列的百姓可以藉着撒母耳得知上帝的心意。上帝必然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这个当然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我们要觉得上帝必然对我们有益，这个是凭着我们的对他的信心。但是有益不代表舒服。每年我们的立约礼中，我们都有一句的立约礼文，其中有几句特别令我深刻，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再次的分享。礼文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侍奉基督，有些容易，有些困难，有时得到赞许，有时遭受责备，有些事我们乐意去做，是出于自己的喜好，有些事做得很不欣然，有时我们可以讨基督的喜悦，也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时我们无法讨基督的喜悦，除非我们先舍弃自我。对我好的定义不是用人的处境作为参考，而是放在上帝的永恒旨意的当中。当我们经历上帝的好，我们的生命就会具体地可以表现到出来，会渐渐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为主作见证，荣归上帝。至于如何接收上帝的声音这个问题呢，今日嘅经课其实喺第三章嘅五至九节，以利对撒母耳嘅说话里面呢，俾到我哋一啲嘅学习。当中有四个嘅重点。第一，以利叫撒母耳，佢话你返去瞓啦，回去睡。佢话当我哋要去好好接收，我哋必先让自己有空间。回去睡呢一个请求，一个嘅提示就是要教我哋，当我哋要接收上帝嘅信息，我哋必须腾出一个空间，让上帝与我哋好好嘅相处。第二，佢话若再叫你，以利教撒母耳，佢话撒母耳，你要知道呢一切系上帝嘅主权，我哋唔可以话啊， 上帝都一次、两次、三次咁样叫过你啦，佢一定会有第四次啦。我哋唔可能咁样去期望。我哋要知道，上帝做或者唔做，系上帝有完全嘅主权。第三就系主请说。以利教撒母耳佢话：你首先要知道，并且具体嘅去回应。你知道边个呼唤你，你要话佢系主，系耶和华。我哋要认清，我哋都回应，我哋知道边个喺度叫我哋。同样地，我哋要话俾上帝听，我哋愿意听你嘅声音。主请说，就系具体嘅去回应上帝。当呢一个声音嚟到嘅时候，最后嘅就系仆人敬听。以利话你要喺上帝嘅面前谦卑，要话俾佢听你愿意去接受佢嘅差遣。以上嘅三个层次，四个嘅重点，可以帮助我哋迎接上帝嘅呼召。求主帮助我哋好好嘅记住，让我哋能够懂得分辨同埋接收上帝嘅信息。好啦，当我哋接收清楚上帝嘅信息，当我哋清楚上帝嘅呼召啦，咁样先能够回应上帝嘅。但系往往我哋听到上帝嘅呼召之后就唔回应。大家可能都有用 WhatsApp， 喺 WhatsApp 里面呢有一个经历叫做已读不回。大家知道当我哋 send 一个信息去俾对方，对方睇到同埋揿嚟睇之后呢，佢就会呈现一个两个蓝剔喺我哋嘅 WhatsApp 嘅里面。近排呢我就即係前嗰排呢就安排咗一个 WhatsApp 班俾一啲嘅弟兄姊妹。咁当中呢就问下佢哋乜嘢兴趣最有啊，你哋想知道啲乜嘢啊咁样。其中一个呢最有兴趣嘅题目居然系如何删除两个蓝剔。究竟啊弟兄姊妹点解咁唔想俾人知道自己读咗佢嘅信息。究竟点解呢，点解人咁唔想俾人知道自己一啲嘅事呢？我相信总有原因。撒母耳喺呢一次被上帝呼召嘅里面，亦都好希望去删除咗俾上帝嘅呢两个蓝剔。佢唔想俾上帝知道自己已读不回。原因又系乜嘢呢？喺撒母耳记嘅第二章，描述以利嘅两个仔，佢对待尼士罗去献祭嘅人系点样去做。以利虽然知道佢哋嘅恶行，亦都劝咗佢哋，但系唔成功。令到佢哋都冇改变，上帝就责备以利尊重自己嘅儿子多过尊重自己。撒母耳系一个又忠心又听话嘅孩子，而且佢冇被呢个世代嘅恶习影响，专心一意喺会幕里面侍奉上帝，至少跟随以利喺身边去学习。睇住咁样嘅一个家庭，睇住佢呢个亲如父亲嘅祭司以利，佢咁样去唔尊重上帝，置身喺当中，其实佢需要好大嘅勇气同埋对上帝好大嘅信心，先至可以唔被影响，唔沾染呢一个嘅恶习。相信喺撒母耳成长嘅岁月，佢唔知几多次睇唔过眼，或者佢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呢佢都冇乜嘢可以行动可以做，或者佢系好惊，佢呢将呢一切呢都摆喺心里面，佢惊佢所做嘅会伤害到自己。所以他等候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去介入在当中。谁不知在这一晚耶和华第一次和撒母耳的对话那一刻，耶和华要藉着撒母耳的口宣告的就是上帝对以利家的审判。相信怕这个字都不足以去形容他这一刻的心情。原来我们接收到上帝的呼召往往是会怕，而因为怕我们就不敢去回复，想删去记录，想逃避，就好像撒母耳一样。但是上帝向撒母耳的呼召是直接有力，因为上帝就是掌管万有那一位，没什么人世间的顾忌。他将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叫我们的心里面的黑暗能够躲藏。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装上和上帝沟通的软件，我们不是接收不到上帝的信息，只是我们听到上帝那种的纯正善良，面对我们的真实世界的扭曲虚假，我们都却步了，觉得我们的世界 唔能够做到上帝嘅要求，咁样美好嘅景象，我哋唔配得拥有。我哋对上帝嘅呼召私下摆咗一个嘅门山，正如撒母耳佢做嘅，佢话经文话佢系害怕，不敢告诉以利，但系以利却系咁样去回应撒母耳，佢话你一句都唔可以隐藏，要尽管嘅去话俾我听，上帝同你之间嘅说话系乜嘢？以利呢句话令我联想起一个知名嘅运动品牌嘅宣传口号 ，Just Do It。呢句口号咧深入民心，让人咧有一种动力踏出第一步。呢句口号自1988年起就用啦，成为好多专业运动员甚至一般市民喺运动上或者生活上嘅座右铭。但是原来呢句口号嘅构思，据说是一名杀人犯临行刑嘅时候对行刑者所讲嘅最后一句说话。当我哋有咗咁样嘅背景嘅时候，呢句口号又另外有一个丰富嘅意思。并唔系想做就去做，尽管一试呢啲咁随心所欲嘅。呢一句简单自在嘅感觉并唔存在于 just do it 呢句说话。just do it 其实系带住一种必死嘅心情，系自己喺必然要遇到伤害嘅情况之下仍然去做。以你所讲亦都一样，佢唔系叫撒母耳你尽管讲下俾我听上帝对你讲啲咩啦，而系佢要话你要竭力嘅将上帝所讲俾你听嘅清清楚楚嘅向我讲，一句都不可以隐瞒。就算呢句说话将会对你造成伤害，你仍然要对我讲出嚟。撒母耳听完以利咁样讲之后，佢真系一句都唔隐瞒 ，just do it。佢就冒险咁样将一切讲咗俾以利听。弟兄姊妹，当我哋接收到主嘅异象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准备去冒险，冇隐藏，毫无保留，其实好冒险。是好多人害怕的事，并且会将自己的事收起来。大家记得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因为赤身露体就藏起来，怕上帝会见到。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好怕自己赤裸裸的暴露在人的面前，将一切都如实的向上帝或者向人去表达。但是在上帝的呼召里面，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没办法隐藏自己。我们可能是讲大话的能手，甚至连自己都呃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瞒过上帝。正所谓上帝必在任何地方都寻找到我们。诗人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逃避上帝的眼光，我们必然会失败。人在上帝的真理里面诚然的面对自己，可能会比较容易，不是最害怕的事。因为很多人都经历过上帝在最黑暗的时候，以祂的慈悲信实保守秘密的特质去与我们同在，并且给我们有怜悯。但是人要完全的去将自己赤赤裸裸的摆在人的面前，这个才是最冒险的事。因为这样意味着人再不可以依靠自己，要将自我完全的去除灭。弟兄姊妹，这个是撒母耳得到以利的教导，也是上帝对撒母耳的期望，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接受呼召的人的期望。是唯一的路，不过这条路是难行，是窄的，但同时也都是恩典之路。说到这里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我目的，其实都是一个恩典之路，是上帝这样为我铺排。大学毕业之后，很稳定的在政府有一份工作，准备去结婚的那一年，上帝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人去向我呼召。一次的又一次，他呼召我作为一个全职侍奉的人员。结果我转到一个基督教机构去工作了十年，非常之稳定地发展。但是就在这个工位里面，他再次去呼召我去读神学， 神学嘅毕业之后，就带我嚟本堂里面学习做一个牧人。在每一个阶段，无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在他们的眼中，我都是非常之冒险，好好地，成日都话好好地，你又咁样。但是我靠住上帝当年去全职侍奉给我的一句经文，我领受好多好多上帝的恩典。这句经文是在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经文是这样说，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的确在这段时间有艰难，也都有苦水，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我相信这一条路是上帝给我，为我铺排。我相信只要行在当中，无论主将我带到去哪里，将来要我做些什么，他必会供应，他必与我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要装上这个 God's App， 我们要学习用这个 God's App， 我们要常常用这个 God's App， 将这个 God's App 放在我们的最常看的那个版面，不要搁置了在 Apps 的当中不见了。所以我们要打开个通知的功能，在任何的时间都要震的，要弹出的，要大大声，有提示声，不止自己听到，还要其他人听到。我们不怕影响到人，不怕人的眼光，不需要遮掩的内容，因为从上帝给你的信息一定是最重要的。最后我们不要只读不回，上帝正是等待我们回应他每一个呼召。作为教牧同工，盼望成为上帝和大家的桥梁，在当中好好的沟通。所以无论你用什么 App 转什么档，我都会加入，我都会加下去，成为你的沟通的桥梁。我都会尽力去保持和你们沟通畅通无阻。但是我也同样希望你知道，这个恩慈的上帝对我们的眷顾是永无更改，我们和他的沟通永远都不会有网络的大迁徙。因为这位永恒的创造主，他的 God's App 是唯一和他沟通的媒介。这个程式随着我们的心意更新，只要你肯用，他会确保你和他的沟通不会受阻，确保你的私隐我们大可以放心去使用。世界变得太快，就在我写这个讲章的同时，昨日的晚上 WhatsApp 已经宣布了要延迟它那个要增加的条款的时间。但是唯独上帝是永无更改、常施怜悯的主，藉着圣经的话语、活泼的教导，为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每一步的指引。就让我们这一刻好好的一起去祈祷。上帝啊，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呼召，这个是你美好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或许我们有时候无法明白上帝你的呼召的内容，甚至感到惧怕，求你教导我们藉着多祷告与你沟通，并且将你的话语放在明显的地方。求你让我们领受呼召之后，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情，多去服侍，培养爱心，遭遇挫折的时候能够忍耐和坚持，使我们能够渐渐明白你的呼召，可以勇敢地对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